当我在比如说我相信赛事资料可以带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做了另外一套体验之后，我相信世间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带给我很大的帮助。在这两个信念之下，前面那个信念它的信念的标的是什么？只以赛事资料为主轴，也只认定它可以带给我很大的帮助，其他书籍的资料我不认为。但是当我看赛事资料看完之后，学会价值完成，他告诉我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带给你价值，都会激发你的创造潜能的时候，后面那个信念就出来了。那我不排斥佛教的观点，我也不排斥道家的观点，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说谁在操作观念操作信念？我的人格站在所有的信念以外编排我的信念，这个可以体验吗？我们把细部分出来好了。我以前看过佛教的书、道家的书，然后看起来总是不太习惯。好，有一天看到赛事资料，觉得啊，我怎么连一句话都看不懂？那时候我的自卑的高傲就出来了。看不懂的书，我就是要研究，所以就放在那边。好，一遍看不懂，两遍，看几十遍、看几百遍，总看得懂吧？好，我就看懂了。看懂之后就觉得不怎么样，结果产生分别的观点，佛教、道家的观点不怎么样。对啊，由他收获之后，我没有钻研他完全的精神，只是抓到一个轨迹很新，怎么跟人家讲的都不一样，好爽。然后就开始拿着他像大刀一样去砍别的观点，佛教也不行，道家也不行。你会发现那时候我的信念是什么？就是我没办法看到别的资料，我也没办法从别的资料去要到东西。对，而且他是人世间几千年人出现最好的说法者，宇宙中所有的东西他都会安排我，造成我自己独特去体验人生。我不需要跟赛斯一样，我要站在我自己是创造者，我不是要模仿他。对，然后这时候就跑出什么东西？所有都是信念在用，我不是信念本身，我是把信念当成颜料的人。在我的看法，这个就是超越信念的感受，就一切都没有浪费啊，就独特性嘛，你就要独特性。然后你会发现这中间就一直在体验价值完成。我刚刚讲的那个冲动跟价值完成都是你跟他本体在给你连结的一个感受。而我目前整理的价值完成两个主要的感受的面向，就是爱跟快乐效应。爱怎么去体验很难定义了，我一直在抓的就是那个自然的特质而已。快乐效应呢，你就用愉快的情绪去评估。对我来讲，我体验就是这样。所以自我跟信念是我早期的两篇文章的，但是投射出去我的骄傲还在，因为回来回应不大，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还是有人一堆人看不懂啊，信念的感受到底是自我又是什么？有啦有啦，有高傲的成分。哎、欸，都没有关系，我现在就尽量收集所有的哲学资料。我知道了，就慢慢调整，就必须看其他的书，而觉得自己体验，因为我每次自己体验再重看我自己过去写的文章，总是有新的收获，所以我都怀疑那个是不是我那时候写的，还是别人帮我写的。我会重看之后，总觉得那当然，你像我在写心灵对话师手册，写一百多页。每次要写的时候就停下来，小野瑞阳，对，就也不急啦，就放松啦啊，但是有一种投入式思考的感觉，我就浸在那边啦、啊、长期思考它，久了就会给我答案啦。这时候你知道，就是价值完成、神奇自大跟自发性这三个感受结合下来，就让我收获很大。因为我一不断在体验这三个感受，那、啊、你就。我以前的同事就说，你只要没写状子出来，一定是讲基本功啊，早上也想，吃饭也想，睡觉也想，整天都在想。你说他不给你才奇怪。我经常经历，我早期上课的时候，人家会谈到比如说用佛教资料来批评赛斯，我那时候你会发现我反抗心很强，而且慢慢练习，你总是要反抗过后才知道吧，对抗经常跟你刚刚你讲的 我是平凡人，我只要这样训练出来的，我也是一个人格，只是我的更大本体对我蛮有耐心的，慢慢丢慢慢丢。我有一次做梦起来就直接丢给我，就我只给你主要的方向，具体内容自己去找。目前有几个观点是推翻，但是有几个像七那个基本功的七个核心感受目前没有推，但是对话的节奏在慢慢在修改，然后进入会很多，依照可能性要转的时候，那针对不同的状况调整的越来越丰富，所以这边我在慢慢累积了。因为那前几个月突然间出现了，假设你像真那样直接有更大本体替你讲话，跟你现在自己找主要方向，然后自己去事件找东西，你体验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我那是那一天醒来的时候突然间这种想法冒出来，所以你像上山落水，我把它颠覆掉了。上不是最上，善是一个特性，水是什么？水的特性，懂意思吗？上比较上，或者说你可以找到它比较好的特性的部位，用水的角度去思考，懂我意思吗？就是水有什么特性？道德经里面它除众人之所恶，故积以道，懂意思吗？它不显，难道没有分别？这是它描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道德经里面一直在强调不争。对，所以你会发现只要抓的那个类似水的特性，你就发现上善的特性是什么。对啊，水的特性不止啦，还有很多你要去发现它。所以上善落水在我看法是接近道的特性是什么特性，你就用水去发现。你就假设有人研究水的特性，你就拿来看，你就知道道的一些基本态度在。所以我最近看道德经，我喜欢跟人家不一样。对呀，气化百宝书那个气那个栏目上，我以前在看丹道的书的时候，就喜欢那种最后阶段气化。对呀，因为道德经我最近我觉得它很像爱因斯坦，它应该是充满活泼的那种，充满想象力，充满创意。那个是妲己啦，他喜欢用他的轮回资料去解东西。我会不会是背叛的纣王啊？没有，喜欢封神榜啊，因为要结束了，我也疯了。对呀，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就自我。这个自我跟信念本身啊，自我跟信念本身是人家没有讲的，当然是我自己，因为我以前一直在整理信念是什么，我一直在重看他的书，而、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他就谈了一句话：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就是信念，关系，因为我一直在找他，他在赛斯的讯息整理下来的讯息就是这样。因为我喜欢把他的书归纳演绎，有那个林崇一写戴维森的诠释理论，里面有谈到信念，而其他让我印象很深的太少，尤其是要把信念当成是一个创造的颜料，世间所有东西都因为它而吸引过来，那更难。说现代论他目前只是单纯的想到说外面的互动关系，外面他还没办法接受意识就是能量，意识跟能量跟物质之间是合一的，而且只有量子论在心理的科学角里面，他肯定意识哦在事件的形成上是重要的元素，他也只界定为重要的元素，他没办法进入说他就是完全的元素。所以就这个区块学问还在发展，但是后现代主义已经慢慢的把基本功导进来，就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对你重要，你为什么研究它，你为什么会认识它，都来自于你内在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决定这一件事情对你的意义，这个都是基本功的轨迹。我大量在看啊，都因为 书就是我要把它导到基本功，目标就是这边。所以到最终赛事只是一个片子片段，赛事资料只是一个片段，而且它偏重的射程范围在身体跟疾病。在我的看法，梦这个东西，但是没有人把他的梦那个重新架构出来。我最近在整理他的身体啊，因为为了三月份的那个设计大学，我想把他一套身体架构跟身体现象学结合在一起，然后从现象学跟赛事资料去评估什么叫身体意识。现象学没办法，他的意向性没办法结构出来，就比如说他认为意识就是什么，意识到某一个物，但是他没办法意识创造形式，意识创造环境，意识是你的焦点，意识让所有的系统连结在一起，意识让所有东西形成合作东西。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能理解？因为意识串联在里面，各自有它沟通的关系。你假设从表象去看它不同，为什么它能理解？因为内在有一个内在感官超出肉体感官你所理解的差异。必须回到这边，所以由内找到共同投射凸显产生差异，但是内在一直在沟通，这是从物质实相没办法去解的东西。哲学一直在找这个源头啦，一直在找研究为什么可能，认识为什么可能，文本为什么可能，诠释为什么可能。各位都是整个意识的一环，那个意识就是你们共同的要素，就是回到这边。所以那个主题很大，那个是属于基本功范畴里面。你像我刚刚讲的，假设要把七个节奏的哲学意涵讲出来啊，做拗口的啊，有点拗口，可能又要回到六年前的事，不过已经慢慢淡了啦，阶层出来了，慢慢淡化。比如说基本功，你假设去体验世间的东西都是合一的，这是偏重于吸引力的体验。但是假设你进入创造的体验，我的信念里面决定意识内容变化成什么，意识内容就出来，这时候创造的意涵就出来了。目前后现代论只是把主客消融，二元对立消融，部分跟整体之间没有区隔的那么清楚，也消融多元跟同一也没有像你讲的好像全部都分得很开，这个部分消融，所以它在消融二元对立。但就像我在我心理对话室里面谈的，唯物跟唯心是分开的吗？几个态度，他们两个是互相影响，你心转外面有什么物质配合，那你可不可以进阶到物就是心态的一种，唯物就是唯心的心态的一种，那么这两个需要分开。科学也只是心态的一种，懂我意思吧？所以这边你们可以慢慢体会，因为唯心的境界很微妙，因为我每次不一样我都会感受，但是想抓住它没多久又散开。所以唯心有很细的体验的东西。你像礼拜天在上课的时候谈到基本功，有人就开始讲说，你所有的安排，你所有的礼物都是更大本体给你的，所以你只要臣服给他，臣服他哦，他就会帮你安排，你的灵魂会安排你的挑战测试，好像有一个更大本体一直在支配你。很想讲，但是我没有讲。重点是在你决定你的挑战内容是什么。所以灵魂从来没有办法跟你对抗，只有你自己对抗自己的时候，你的更大的本体会丢一个对抗的关系告诉你。所以他不应该跟你之间形成对抗，或者你们好像要屈服于他。记得我前几天有谈到说，今天假设你的更大本体幻化那个佛祖的像到你面前来看，然后你是他 一个更大本体的一个小的片段体，你站在前面说你为什么变那么大尊，因为你大概站在他的脚底的指头三分之一而已，那你才能够认识。今天假设他可以踩死你的话，他马上就踩死你，但是这个人不想被踩死，也不想用这种方式死亡的时候，佛祖后面那个更大的本体啊，会直接把他扫掉，你没有资格踩人家，因为他很不想死。相信你自己有这种力量吗？你必须回到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没有在批判你更大本体或怎么样，他提供影响力，但是影响力的范畴或者内容或者可能性，由你自己的心态把它吸引过来。这样可以接受自己吗？我不喜欢臣服的感觉，就是这个。因为你自己是自己的力量方面，你的生命来源也由你自己决定。所有的更大本体，不论是几千亿或几兆，永远是在帮助你。你接受这个想法的时候，今天假设有人违背这个规则，后面那个更大的本体就把他们那些扫掉。你不能轻慢人家，因为你是从这边开始的。这个就基本原理。这个叫基本功，所以我喜欢讲的就是基本功给你最大的自由，但是也给你最大的限制。你自己决定你的人生怎么样，用了你的自由到多少也有你自己的理由。但是我喜欢谈自由，不在于限制性的信念范畴，而是在于你可不可以在限制信念以外操作限制性信念。有没有对等，没有对立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活在限制信念里面。对，啊，你有信念，你有我，你才能够体验你跟环境之间怎么区隔，那种分别。所以自我恰当用它，它很棒，它真的很棒。因为我的话，你有些焦点不会清楚。所以佛教，你像这几个礼拜，我一直在谈那个。圣严法师谈的，好像本来就无我嘛，本来就无我，过来了，生死皆可抛，抛什么？你不信吗？向大家请，你看一下，是有在谈什么东西？虚空有尽嘛，我愿无穷，这是讲的什么东西？说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他还是有尽吗？就是把六祖那个本来无一物啦，何处惹尘埃？所以在我的看法，禅道本身就是一个开悟。我去看一下，本来就有我嘛。我刚刚讲那么多自我，然后生死皆体。在连个的自由，你站在那个佛陀所谓那个性空妙有那个感觉的时候，就是游戏嘛。我就是一个体验的态度啊，生死就让你那一段落清楚的看不到，就是体验它。要不要说没有我呢？你的自信说，你思想就用我到现在。对这个态度要不争，因为人民无知无欲了，所以那个智者就不敢为了。什么叫无知无欲？没有知识吗？怎么可能？没有欲望吗？没有。你要拥有无的智慧，拥有无的欲望，你才会发现智者在你面前全部都了然于胸。所以重点在哪里？你可不可以体验一下道所演化的无的感受？那基本功，你用无作为创造你生命的态度，你会变成什么样子？用无的态度啊，看人生哦，你注意看哦，无只是态度哦。无让天地，就比如说《道德经》第一章，他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哦，同出而异名， 所以人在道德经里面它区分两种态度，一个叫我的态度，一个叫我的态度，这两个态度它从来没有排斥，它只是告诉你你可以常有观万物的运行的轨迹，常无观那个天地万物的妙处，这两个都是操作态度。所以道德经在我的看法只是教你处理人生的方法，试试看哦，从这样去解，每一章都有一个处理的方式。比如说不争，什么叫不争？比如说要反，反你到底到底你的心愿，都是态度而已。你假设回到基本功，我是自由的，道德经所讲的观念只是我用的颜料，那这一章用什么颜料来告诉我，这一章用什么颜料来告诉我，你自己把它编排下来，你会发现它提供了大概几十种看人之间的态度，你就拿来用啊。因为我最近看它就不一样，就是它对人世间的态度，针对不同的状况它有不同的处理态度啊。我们看找几个同道，我们来研究道德经，我们来组织一个道德经读书会。他那个知是站在五的感受上面的知呢，去看一下道德经啊。我喜欢，因为最近在帮他做注解啊，而我希望把那每一个章节一个主轴抓出来，他看人世间的态度是怎么用，然后我想把它变成一个，你说智商治疗里面一个技巧，就是要把它功能化，我就是要把它功能化，所有的经典到最后我都希望站在基本功的角度，然后这边的感受怎么用，不用称呼，不用称呼，你们自己可以找出你们的路。比如说钟岭，你看你的画画给我看，你不够无，那个画就马上看到他的内在的情绪的表达，这时候你就知道用得很强烈。不知道没有太多啊，因为道德经里面也有所谓不知道的，他也有不知道的内涵啊。不用称呼啦，因为基本功到最后假设要所有人称呼我，你会发现基本功会出来砍我的头，自由，你们到最后会走出你自己的路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迷失啊，电影的迷失，看到没有，就无头啊，李心洁，这就是我谈自我跟信念之间的关系啦。因为我一直觉得基本功，你像信念就是唯心感受里面的一个心态，一个非常强悍跟外在自我连结的一个心态，但你内在自我在扫射的过程里面，你会扫射到你更大本体对你的，以他的角度来看可能叫外在自我啦，懂意思吗？因为他有一个更大本体，你的更大本体还有一个更大本体，他们跟他们之间沟通可能也会用我的态度去沟通，对，所以这中间我跟自我你会发现因为面向的不一样，但我们目前在看来好像内我只是单纯就指更大本体，这样的话没有感受到那个自我本身它是一个操作技术的态度而已，他只是不是批判他的问题，而是这个技术的颜料你怎么用它做调配。所以我不喜欢把一个念头好像到最后变成一个定轨，所有人应该遵守它。因为你我在谈基本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句话让你们自由了，让我对你们的拘束感全部砍掉了。因为我不应该绑你们，而每个人的信念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由你们自己决定的。我不能决定你们的信念，我也没办法为你们的信念负责。所以。不要把我当成教主或者什么长老，我不是，只要回到你自己身上。在早期课程里面那个赛斯谈了一句话，我以前没想到的，他说所有的东西帮助人家的方式你只是提供影响力而已，这句话跑出来了，有始有终，不用了不用了啦，就单纯就提供影响力啊。所以我将来会发展赛斯讲的第二句话，获得知识的方法，提问，信念啊，信念，信念的哲学架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那思想在我目前的整理，我知道应该还会再变，但是我目前先讲我的想法，就是什么思想会变成信念。对，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讲很多基本功核心节奏，你们理解了哦，但你们相信它是真的吗？对啊，就由你们决定。所以我现在讲的东西就是观念思想，对我来讲就是思想，对你们来讲是思想，对，但是你们相信它是真的吗？当你相信它是真的时候，它在生活里面就运转出来了， 意念创造实相，其实要我们切掉，因为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哈，情绪本身两个连结，你更大本体给你的建议，有时候会用情绪表达；另外一个，你的信念有没有碰撞，或者走得顺不顺利，情绪也会告诉你。假设他认为你走对路了，你这一条路对你的价值蛮棒的，他就会用喜悦给你建议。但是他假设，比如说这件事看起来就不太好，你的碰撞，然后他可能安排一个可能冲突的讯息给你，他有时候是在做修正的动作，他给你一个建议，方向不对了，你的信念本身会创造出来，这就价值啊，价值完成的一个转换。所以世间所有东西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是浪费掉的，每个都有用处，无论哪一个情绪啊，这只是五个基本面貌。到最后你会，比如说感恩，在我的看法也是情绪。假设啦，我看到一个东西，比如说一本书，我们单纯就一本书啦，我经常面临的就是这本书那么厚，为什么我想买它呢？看前面都浪费掉，为什么内在还有一个情绪想买回去看一下呢？你像我以前看一本书，那个陈龙安写的《创造思考的教学跟理论》，它里面对提问的方法，它还有很有特别的那个提问的方法。我一般看起来不太对，但是我又在研究怎么提问的技巧啊，又想带回去，你会发现一个矛盾。好，就撇在那边，我就不买。有一天我就去政大书局逛。逛逛逛到最后，哎，政大书局我买不到书了。想到那政大书局附近有一间旧书摊，我就走进去。走进去哦，刚好有一本他旧版的书，而且都没有画的，很便宜，我就买了。我就看到这个感觉是什么？最后他还是跟我调和成功，在我原先冲突的信念之下，找到一个调和的方式。我想买又不想买，最后不想买的心态战胜了。还有啊，所以我就想，我记得有一堂课我讲到我想去买，但是后来我再去看，还是不想买。后悔不及，后悔过了八颗嘞。它分两个版本，一个就是教学版的，一个是简明版的。我干了。可是这个部分我跟你一样呢，我的例子我也经常忘了，跟我一样。今天是最后一堂。可以轻松一点，没关系。对我来讲，课有没有人，我也都经历过了。在我的看法里面，我哥哥跟我爸爸就是那种传统男人。我哥哥是我送他一套赛事，只有在忏悔的时候才会看。没有，他们说还是很锋利的。我大姐就是田径就很厉害，她那时候个子也不高，然后我看她在跑啊。然后那个比方高雄市的时候，他在顶尖国中那个记录保持了20几年，就是他当时的那个高考记录。他是像我在念小学的时候，他是全省，全省还是全县，全省。高雄市依然是风云的。然后我哥哥是直接从国中来练，就国中神经都没有。我爸爸去骂我哥哥的时候，我哥哥就会回他，他我爸爸年轻的事，我爸爸就管不了。 所以我爸爸没有那种自尊管他，没有，我都叫他超大屁股了，他说接我你是猪哦，两个就这样闹闹到最后，好像没有那个长辈跟晚辈之间的关系，我也很快乐啊，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只要因为他的车子都停在我那个走廊那边，他只要开门我就会听到摸到屁股里面，那你会换什么回来？你是猪啊。到最后他很少叫我叔叔，他都叫摸到屁股的爷爷老李。就那个观点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部分我会那么冷漠，有那个有点冷漠。其实过去那个小学老师对我那么不好，我都觉得啊，只是一个经验，像说恨他或怨他。当有一天我把自卑慢慢站在外面看他的时候，对他产生感恩的心的时候，那一切好像就突然间变大。那这样子完全帮助我很大。这句话我就很难接受，怎么会碰到？要先我内心有感性的东西，我才会吸引过来。 水朗跟林志玲，我开玩笑的目的是说，因为我身高到他们胸部嘛，所以抱的时候可以蹭胸部。那个是纯粹比如说他是第一名模嘛，都是倒霉嘛，拿来用的时候开玩笑。收拾东西，那你呢？当时你想到是什么？好，我们假设从现象学的角度，我们把它悬置下来，收拾东西，你要不要去追一下什么东西？家的东西吗？啊，所以收拾对你来讲是什么？离开吗？还是重新来？就一直还有就对了。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解。啊，梦有洗掉吗？这样梦有完成吗？你的右边做一个蛮多讯息的。我们回到你刚刚因为不是所产生的对话，我们先从那个血位那边收尾，不喜欢结束，对未来有不信任，哦，有种类似的焦虑。你刚刚不是在各种面向你都看到你自己吗？啊，就回到你自己嘛。我好像各种方向的情绪都有，他自己发现就好了。因为我现在比较在乎的是，为什么你的右边刚好做这样的治疗？这不是正常的吗？我觉得这蛮正常的。有些人看得到就算吃得到了嘞。对。